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听众朋友，我今天清晨啊，将醒未醒的时候啊，迷迷糊糊之间，脑海里浮现出几句话：似这般明媚鲜艳，花团锦簇，姹紫嫣红，长青神木，四季变化。此去多年，应是良辰好景，从不虚设。世间便纵有万种风情，家平为大家说。我笑着醒过来，真的是睡着了都笑醒了，好好玩的。听众朋友，蓝天白云好时光啊，玩片生活真美丽啊。今天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为大家邀请到一本精彩新书《树的梦想》的作者李嘉平女士。李嘉平女士呢，她把大自然融入生活，每天把生活调成各式各样的曼妙漂亮的多姿多彩的，对精神、心灵、身体来说都营养丰富的沙拉碗，层次变化无穷而美味迷人的鸡尾酒啊。这位李嘉平女士呢，她如美酒一般的醉人，如阳光一般的能量充沛，她的文笔流畅自然，优美殊胜，生动鲜活，将古今中外文学经典应景的灵活摘录应用，历史地理趣味故事典故无数啊！而且他们全家人到处旅行，真是见多识广。李嘉平女士呢，她是台大中文系毕业的，她的经历很多啊，像《小读者》杂志主编啦，尔湾中文学校的校长啦，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会长啦，三三意愿的共同创办人等等啊。他的兴趣啊，您听听看，是植树、种花、养草、读书、写作、画画、跑步、举重、瑜伽、自助旅行、美食欣赏，还能观察野生动物。哇哦，我说了这么多，听众朋友一定等不及的想听听令人好奇的精彩书籍《树的梦想》的作者的声音，这本书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多才多艺的李嘉平女士您好。
哎呀，谢谢丁山，您真是太夸奖我了。不过呢，各位听众朋友好哈，在我们开始以前哦，我想先说两句题外话哈。九月就是两个月前呢，我们参加一个钻石的婚啊的那个典礼，那听到丁山朗诵新郎 George 的那个情诗啊，哇，他献给他的新娘 Carrie 的情诗，哇，我听了他的那个朗诵的那个情诗哦，我就觉得哦，这个生命真的是更美好，这个两感情那是更加甜蜜，所以呢，我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啊。那我们就再回到，就是我在讲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树的梦想啊。今年年初，我的儿子牛浩然 Sean New 他在 Instagram 上发表了一段文字，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说，经过一辈子以家庭为重的奉献，我的妈妈出版了一本书，文章是关于家庭、花园和大自然，书名是《树的梦想》。 我相信这是一个美妙的旅程的开始，我也很骄傲在这当中扮演了一个小部分的角色，贡献了我的摄影作品在它美丽的词藻当中。我想说的是，儿子不只是扮演一小部分的角色，今天有这本书，他的功劳最大。书的封面和内文100多张照片，大多数是他的作品。可以说这本书是我们母子合作的成果。
太动人了。
内容是在我们自己的一方小小的天地里面亲耕亲作，与花草树木虫鱼鸟兽和谐共处的岁月。在书的第一篇呢，是案头 and 锄头啊，我特别喜欢那个 and，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变化，不是说案头和锄头啊。那这一篇呢，我把它放在第一篇呢，是因为我从喜爱园艺谈起啊，这个因为儿子有问过我为什么喜爱园艺，我从那个喜爱园艺谈起，然后呢讲到走入大自然，在户外活动。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进入大自然，让我们的脑力和体力一起劳动，左脑呢和右脑相互切换。我特别是注重这个户外的活动啊，所以呢我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到户外走进大自然，聆听大自然的声音。那时候呢我就提到了说在文章里面就提到我们要让户外的活动更丰富有趣舒适，所以呢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都要斟酌到。我们每天走出去看到花园里的树木花草阳光云朵，柔和了我们的视线，也放松了我们的心情。听大自然的声音，虫鸣鸟叫蛙啼，树叶摩擦枝干碰触，天地间各种音乐带来的是心灵的宁静。闻着各种芳香的香草，芬芳的花朵，湿润的泥土，树木发出来的芬多精，不觉让我们深深的吸气，大口大口的吐气，这个是最好的芳香疗法。情绪
是啊，
呀，所以我们的情绪也逐渐的就稳定下来了。摸摸石头，抱抱树干，踩踩泥土，每一个碰撞都是最大的享受，更是在和自己的内心对话。我们园中的水果蔬菜是味觉最好的来源，我们种桃种李种杏种梅，开辟了东西果园，四季有不同的蔬菜水果。虽然不能够像陶渊明一样回归田园，也达到了我们的最初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月月有花开，季季有果摘。那目前呢，我们就是忙得不得了，不停的摘采莲雾、石榴、芭乐、苹果、火龙果，事实上也是忙得不得了啊。那我那篇文章呢，是翻开书的第一篇。
是
那篇文章的最后呢，我是用李清照的词作为结语：山光水色与人清，说不尽无穷好。这个也是我希望传达给读友们的一个讯息，也是我们多年来在努力学习认真思考的一个感受啊。那这个是 是就是说这是第一篇啊，
是
那因为读了那本书以后就知道，或者说看了我的网站就知道，我是写了很多关于那个树木，那有读者就说这种种树的经验啊，其实啊不是很吸引人的主题啊。不过呢，看了我的文章呢，却想一直读下去啊。那他，我想大概也有其他的读友有这样的感觉，
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就停不下来，就是一读就好有兴趣，好有兴趣。您写的真是太生动了。
谢谢谢谢，不过我是写了很多树啊，银杏啊，白杨木，橡树，悬铃木，接骨木，各种各样的果树啊，大多都在这本书里面有。那目前呢，那本书呢是27篇文章啊。那我后来我还是记，因为我是每个月要发表一篇文章在我的网站，所以目前到这个月是已经48篇，所以有21篇是不在那本书上的啊。
很快就要出版第二本书了，
希望还继续努力中啊。那这个后来我还都写了更多的树嘛啊，什么枫树啊，松树啊，还有不是树的竹子，因为竹子不算树啊。那还有就是更多更多的树都在这本书里面，就是我的网站里面了啊。
嗯哼。
那我的网站是从2020年12月开始，我用 Substack 网站发表一系列关于大自然的文章啊。标题呢，总标题是 "I have feelings"， 我有感觉。那这个感觉呢，其实这一个我有感觉呢，是我在小读者的时候呢的一个专栏的名字。那个感觉呢，是我是指的是小朋友他们的感觉。那时候那个我们的有些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啊，这个设计大师霍荣英，他是跟我们两个合作啊，还有其他的作者，就是去他摄影，然后我们写文章啊，写等于短诗这样子。那时候是替小朋友说话，那现在呢的我呢，是替希望呢，替自然界的一花一木、一草一石说话。那再讲到这个一系列的文章会出来呢，还是我的儿子牛浩然是最大的推手啊，因为我每次在园里面工作，如果他在家，他就会来陪。然后呢，分摊一些粗重的活，减轻我们的负担。他一边工作就一边问东问西。那我一说起花草树木、虫鱼鸟兽，就说个不停。一边走一边说，说完绕了一圈，可能一大半天都过去了。那我们呢，在林中半玩耍、半耕作、半除草、半撒种，也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啊。
是
那哎呀，这就是所以一半天，所以常常一出去就忘了时间，一出去就半天都已经过去了。那他就问我啊，你什么时候爱上园艺，谁教你的？我就会回忆到小时候爸爸带领我们我们几个手足种花种草，然后一边我爸爸很喜欢念诗念词给我们听啊，写那尤其是写到那个大自然的，对大自然的深情啊，对自然美景的这个喜乐啊，他千古流传的这些诗词爸爸就念给我们听。那儿子就会建议你写下来啊，写下来啊，你讲那么多，那就写阿公教你的东西啊。我就说好好好，我有空就写。结果他天天催，天天催，我被他逼着就开始了，我就开始写了。
真是个了不起的好儿子啊！
哎呀，我
方方面面都好，
我跟儿子非常好，很多人都很羡慕。他们说为什么呢？我说大概没有一个妈妈这么怕儿子的，他讲什么我都听。所以我是很尊重他的意见了啊。所以他就逼着我就开始了。我还记得我第一篇是石头记啊，没有在那本书上。 不过那个是我的第一篇，我那时候很快，哇，我觉得怎么，他说叫写啊写啊，我坐下来就噼里啪啦就写了大概两个钟头就写好了，他说怎么这么快我说因为我们家就这么多石头，天天就抱石头就摸石头，对石头是太有感情太了解了，所以那是第一篇，可是没有放进这个树的梦想，因为我那本书基本上是以花草树木，所以像其他的像我讲的这个石头啦，有一篇上善若水，讲到这个水，讲到竹子，还有蘑菇，这些仙苔，这些都还没有进入，因为跟这个花草树木还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就像希望有第二本的话，大概这些
一定会有，因为太精彩了。
谢谢。那后来呢，他就一天天催促，我就写了，他就因为他常常提到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阿公，就是我的爸爸，所以我的第二篇就选了那些年爸爸教我种的花。
我看了好感动哦，我觉得。难怪李嘉平这么 fascinating， 让这么多人这么惊诧于你的种种表现哈。其实您这是一种家学渊源啊，您的父亲像他说，女儿啊，不要在那边拼命读书了，外头的花长得好美啊，哎，我就觉得好感动哦。然后您的父亲种各种各样的花，然后又跟你们分享唐诗宋词，所以你把他的这种精神，令尊的这种精神，我想是没有100%，有95%呈现在您的这本精彩的树的梦想里了吧。
我希望，我爸爸真的，我有时候想起来那个年代没有什么 Google 也不是说你要，
你全是靠真本事啊。
是我爸爸真的是真本事，而且他可以讲的很有，而且还有很多科学的根据啊。那你读了那篇你应该也知道，
你就说他每天下班这脱了西装就跑到院子里面去拾花弄草的，然后乐此不疲数十年如一日，伟大，他就是真爱嘛。
所以啊，我一直是觉得这个大自然啊，这个这些花草树木，真的会对一个人的一个人生，对他的健康，对他的心理，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
是，
所以我在自己在写，我每一次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到。这个庭园的林的这个庭园林间的工作呢，自然的接近自然了，对身体健康灵活度一定有帮助的。你看我们要提那么重的，要爬坡，要砍啊，要伐啊，要披荆斩棘，对身体健康灵活度一定有帮助。
是太有帮助了，而且对您的脑子的灵活，对您生活的欣喜快乐，哎呀，都是贡献卓著啊。
是啊，它而且可以强化我们的积极的想法。你看到树这样子，它竟然以为它死了，它竟然又长得这么好，就是很积极的强化我们的思想，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创作力啊！因为每次我儿子问我说：“你是在什么时候想到写作？”我说：“都是在院子里面。”脑子里面就有一点敏感就出来了。
您是台大中文系毕业的，您在学校的时候应该就写了不少东西吧？
那时候就是因为有那个我们有那个大学新闻我是反正就顶就那时候我记得我曾经没有人投稿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写整篇整版都是我自己写的
然后用不同的笔名写不同的不同的风格的文笔文字
然后后来我在小读者的时候也出版了一本书，我自己拿出来看，那是儿童书哦，
嗯，
也是大部分我写的，可是都没有用自己的名字，所以也是那时候也年轻就觉得说不要用自己的名字啊，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不过也无所谓了。
但这创造力就锻炼出来了，就是天资聪颖之外，也有很多很多的实践嘛。我觉得您的每一篇的篇名都写得非常美。我们先介绍一下您的儿子好不好？上牛啊，他是牛浩然。那么他是李嘉平女士的摄影师，他的学历啊是伦敦政经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的经济学士，他是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气管硕士，他是个 MBA 啊。然后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的影剧系的硕士，所以他会摄影，然后他有这么独到的眼光啊。他的经历啊，他做过 Amazon 的资深产品经理啊，也做摄影师，所以他跟李嘉平女士合作啊，这个母子合作，哎呀，照的这些照片啊，取景又美，颜色又美，真的是好生动活泼哦。然后他也是一位剧作家，他也是一位电影制作人。所以李嘉平女士跟牛浩然先生的母子合作真是人间佳话，你们家一屋子人间极品呢、啊、
谢谢
真是太可爱了。嗯，
我们还有一位我说我的左右护法，另外一个是我的先生牛铁军，他是很会培养植物，我呢是很会砍，很会，但是很会，所以我们家从一颗梅花，
你是很会开垦，他是很会栽种，嗯，
对，所以我们家从一棵梅树到现在有60棵
梅林呢，嗯，
对，是有一个梅林啊，所以我那个网站上没有，在书上里面有一个老梅树的春天，就是我就写到了这个整个梅花的那个梅树的培养，他是，所以说我们是一家都很喜欢就大自然，很喜欢园艺，很喜欢出去啊，所以这个是还好，就合作的还不错，
这就是合作的精彩绝伦。那么您说您这一方天地啊，哈，自己的一方小小的天地其实有多大？好大呀。
你说我们的 land 有多大？
对呀，
是7 acres。
对呀，然后您说有些地方本来就是好像是荒烟蔓草似的，您就拿着锄头就开始开垦，一片一片的开垦。
是，不过现在还是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住进来，我们自己房子盖好，然后院子打理好，大概是3 acres 啊，
嗯，
那所以还有4个是荒地啊。那我就是慢慢的如果你读了我那篇那个接骨木那篇魔法无边接骨木，
是啊，
那片大概有1 acres。绝对没有人相信是我一手这样子又剪又爬又砍又挖的这样子，因为没有人相信说我会愿意这样子做，不过我真的是，我觉得每次都哇，这全身大汗啊，可是你当然不可能一天做成，我那一片大概花了至少半年吧啊，
是
把那块开垦出来，那后来当然是园丁要帮我们接水管啊，挖那些灌溉的那些管道嘛，本来后来不见，现在是本来为了要救一棵接骨木，后来才发现那边有6棵接骨木都被我救出来了啊，还有另外我们的西果园有另外一片，全部都是杂乱七八糟的那种我说叫海岸刺梨，也就是我们说仙人掌啊，仙人掌我们都留了很多，因为这个是要给这个濒临绝种的这个鸟啊 nutcatcher 的他们最爱的地方，那其他呢因为有些乱掌，就是我们做了一个仙人掌长城，那这本书里面那个仙人掌
奇缘，
我有提到啊，提到这个仙人掌。那其他有乱长的那些呢，我就花了大概半年，也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啊，开垦出来。所以呢，我每次因为那时候儿子已经在，因为在 UCLA， 所以他可能一个月回来，就几个礼拜回来看一下。他每一次看到我又开垦了更多，他说他放心了。啊，只有妈妈的体力应该不错啊！
而且邱鹏，我跟您讲啊，邱鹏有些很多朋友还没有看过李佳平女士啊，她长得啊身材曼妙，苗条动人啊，就是你这种身姿绰约，这样子看起来是一位非常斯文的文学女性，结果居然能够在花园里面，在山坡地上开垦。能够把山坡地开垦成可以种果树、种花、种树的好地方，真是不容易啊！
所以这就是锻炼出来的嘛，啊，就我们讲的叫农夫的这个提重，这个就是一种功夫，因为你提的重物，你要知道怎么样去提才是一个适当的一个姿势啊，然后力量的那个运用，这些都是要。这些是要有一点要摸索出来的了，那当然也能够照顾到自己的身体，瘦弱是没办法了啊。不过呢，
没有，您没有瘦弱，您是身材曼妙。
不过啊，谢谢啊。不过这个至少没有，我自己觉得比较 proud 的是，我想我可以半蹲在斜坡上。然后砍树，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四头肌还算强壮。
所以您说您跑步举重还做瑜伽啊，而且您还请了 personal trainer， 就是私人的这个体育锻炼的教练哈。那我们来休息一会儿，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好奇极了，一位纤纤女子啊，怎么能够做这么多？开垦大自然的土地的事情，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这个徜徉自然之间啊，听一花一木一草一石说说话，这本书的作者在跟我们大家现身说法，越多越好，对不对？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马上回来。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李佳平女士，真是一位传奇人物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啊！我们来听听看这一段啊。我们都有不同的理由喜爱园艺，有人就是爱植物、爱大自然，有人希望美化家园，有人想要创作。把花园当画布，有人把园艺工作当作体能锻炼，还有人只想走出家门，到户外吸吸新鲜空气。有些人想法很单纯，只要看到植物长大就开心，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还有人希望改善我们的地球，先从自己的花园做起。大自然是许多人心中的殿堂，不管什么原因，大家都各得乐趣和益处。儿子问，为什么那么沉醉在庭园工作？我回答，欣赏自己栽种的花草树木，乐在其中，吃自己种的蔬菜水果，营养又好吃，劳动步行搬运重物，帮助维持体能，增进骨骼、关节、肌肉的健康。操作各种工具器械，增强四肢和手指的灵活度。心理方面更是获益良多。园艺工作帮助疏解压力，忘掉烦恼，培养毅力，增加认知力。和专注力，尤其是接触泥土，其中的微生物牝牛分支杆菌可以刺激大脑产生血清素，活化脑细胞，让人觉得放松， 增加快乐的荷尔蒙。听众朋友，您听了是不是也觉得哇，我也想要玩园艺，或者我已经在玩园艺的话，我就觉得啊，真的难怪我那么喜欢玩园艺，对不对？听众朋友，这就是李嘉平女士呢，她的树的梦想，案头 and 锄头，台中名义的一段话。我就觉得你的书啊，真是好精彩啊！虽然你选择的是散文的文体，但你真的是许多篇、许多地方都几乎写到了字字珠玑的程度啊！我们本来是说诗是精炼的语言嘛，可是李嘉平女士的散文呢，也能够做到差不离了，几乎就是增加几个字就太多，少说几个字就不够形容了呀。我们还是赶快邀请作者本人亲自现身说法，和大家聊聊他亲身接近土地，用崭新的眼光观察大自然的种种经历。嘉平姐姐，您请继续说。
哎，不好意思，你真念得真好，把这个文章念得更有。
哎呀，我觉得你的文笔好生动啊。
你如果说到文笔，我是斤斤计较的人，每一次我一定要念一下，觉得这个字多了，马上去掉。所以就是我都是用减法的方法，写了以后呢，就一直改，把
我们都感觉得到。嗯，真的，
然后
功不唐捐呐、
啊，就很这个，因为现在大家都时间都很紧凑，没有人要看你那些啰里吧嗦的话啊，能够三个字写的，我绝对不会变成五个字啊。
对，
那
我就是这个感觉，
是吧？
嗯，
对呀、啊。不过不管怎么写啊，还是要绕着我的这个大自然的这个主题嘛，对不对？
是
啊，所以最近因为以前都写是以我家园为主啊，除了照片啊，如果每一张大概就是我家里的，不管树木啊、花草啊，除了那个橡树那里。是在我们家附近的那条路上照的，那个是就是不是我们家。那到了最近的两篇呢，颤抖的大地，挪威森林又一张，这个当然就是在挪威，书香，疑似孤立的挪威小镇，这个也是在挪威照的啊。除了最近这两期还有树的梦想，是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的照的。
是啊，我就说您旅行啊，你们全家人旅行真是深度旅游，你们事前都做了很多的当然你们本身可能就博学多闻呢、啊、我觉得你们去玩真不是看热闹啊，真是看门道啊。像你那个挪威的森林那个在叫做什么，好像是图书馆型的旅馆里面、
那个对，
你的这个经历，你的照片都非常的到位。哎呀，我们一看就非常的向往啊。
谢谢，我也觉得啊，我somehow就觉得有当然了，这个做很多 research 是以前是我先生做很多，后来这几年都是儿子啊，他做的比较多。那他又是已经玩过了很多，都是自己的或者一两个朋友这样子玩了，大概三五十个，我不没有那么多了，三十几个国家了啊。那所以他蛮有经验的。那像这一次，我就觉得我很 lucky， 每次到了一个地方呢，刚好就有一个像，当然也不是 lucky 了，像这次到那个 Monk 的那个艺术馆啊，美术馆也是儿子特别安排的，他就要在这个最后一天这个特别展颤抖的大地就让我看到了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经验。就像你讲的啊，像我那篇书香啊，我也很
真的是 shock，
在书的家乡闻到了书的香气。
对，我也不知道他安排的这个地方270个人的小镇竟然有150,000本的书。
这个一世孤立的挪威小镇因为李嘉平而更加的发光发热。
他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也把我这个书的梦想寄去给他们了啊。希望在150,000本书里面多了一本中文书，因为我们看的大概都是英文跟挪威文。
而且我非常高兴有您的书来代表中文书，这是非常具时代性，因为我们现代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喜欢这种田园生活嘛，又健康又阳光明朗。
对，因为所以这也是让我也没有想到，当初写是无心嘛，就自己开始写了，我也没有想到别人想要读到什么啊。那这一次呢，写了以后呢，才发现这么多人对这个大自然有这么大的兴趣。那因为我刚刚讲到说，就是说写每个月写一篇啊，然后后来也是出了书以后，台湾有一个私立高中的家长会，他们就每个人买一本，到了一个书房啊，也然后在老屋子老榕树下一起读这本书。他们说，他们在一个充满那个人文底蕴的那个场所，就更会体会到我对大自然的用心跟热爱啊！所以我看到他们传来的那个家长会的照片，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只要大家知道，那么会有非常多的读书会，大家聚在一起读您的书，因为里面开了无数的门窗，不管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的人，都能够在您的书里面找到珠玑、字字美好的内容。
呀，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不是在推销这本书，我最贴切的说法了，是说我希望推销的是接近大自然的这个理念啊。那所以说，为什么
就是为树说话，为大自然说话？嗯，
对，所以呢，我到那个西班牙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说是 shock， 看到那个The Dream of Trees 那个展览啊，那个艺术家的创作，我因为听到那个一走进那个展览场，就听到忽然间大声，忽然间小声，断断续续的，很毛骨悚然的那种哭泣啊、低吟啊，从四面八方传过来。然后呢，看到现场呢，就是一棵一棵的枯树里面呢，看入那个绿色的玻璃片。里面那绿色的玻璃片里又是树林啊树叶的影像，那真的会毛骨悚然。进去以后，这什么回事啊，才知道是树在哭，在哭泣。那他们为什么要哭泣呢？就是要大家思考，就是我们在保护地球这件事情，人究竟做了什么啊？那些树干都是烧焦的啊，就像最近我们这边山火啊，那个我们家附近那个 Chapuco Canyon 烧到几个礼拜啊，当然没有烧到我们这里来。不过呢，这几天那个 Santa Ana Wind 吹过来，你就不相信有这么厚的这些灰烬，这么多的沙尘，你就会觉得说，究竟怎么回事？我们人类究竟做了什么啊？所以呢，这个展览就是在督促我们要好好的扮演保护自然应该做的事。我当场真的是被震撼住了，很久都回不过神来。那我就在他们有一个留言簿，我就写了啊，我就说希望树不要再哭泣，我们也有这种感同身受，会努力完成你们的梦想。 所以这个树的梦想，那时候我写到回来以后呢，是七月，去年七月，我写了七月三十号就写了这篇文章。那时候心里就说，如果要出一本书，我一定要用树的梦想当做我的书名。啊，这个就是，那所以说就这个就树的梦想的这个的开始啊。所以挑选的，当然我刚刚讲的挑选了27篇嘛，啊，每一篇都，当然我网站上的文章呢，跟这个书里面呢是有一点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就根据自己一个就说每一篇文章我删掉500个字啊。
嗯，
我还是又要更精简，更那个有，还有当然加入新的讯息啊，因为写的时候是2020年嘛，因为我一直都很注意最新的讯息啊，还有就是因为这个知识要有系统，要有程序，所以我读很多关于植物方面的知识啊，要不管是品种啊、辨认啊、什么记录啊，我都很仔细的读各种大学的植物系的网站，然后呢，经验也很重要。
嗯，
啊，
是难怪里面好多精彩的各种植物的深入的描写。
哎呀，我是很讨厌的一个人，我不喜欢做出什么给人家不同错误的讯息啊，所以我很。这一点我是蛮仔细的啊。
是，
如果有一个网站或者拿一个什么那个society 的这个介绍跟另外一个有什么出入啊，或者我一定会有第三个第四个，我一个一个查证，确定我写的是没有错误的。
所以您的每一篇文章都花了很多的心血，遍查各种书籍资料，然后融合自己内在的感受，然后把它完整的呈现出来。
所以你如果来看我的书房，我的这个工作室或者在书房，我有多少多少的关于自然，关于书，本来我们家就很多这个藏书。那在因为要写，如果写哪一个譬如说讲那篇郁金香好了，我有提到那个大仲马的书，或者我提到这个郁金香的那个
魔幻之花，
绝对没有人相信我会读这么多书才为了
一
篇
文章，
啊，不过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每一个人作者的责任，你一定不能误导，第一不能误导，一定要求证啊，这科学的精神一定要的了。然后经验，我们自己因为自己有种，所以我的经验我都会记录啊。然后也要小心的观察看是不是因为书上是一回事啊，这个可是你自己的经验，你会知道其实很多人就算有凭有据的这个网站也可能犯错，我自己就找过很多的错误啊。所以自己第一手资料小心的观察，从泥土到植物的发芽什么，我都有做记录。然后你要有逻辑的观念，你不是想人家这样写，你觉得是合理吗？所以要自己要分析，要去看看是不是这个是正确的啊。所以这些逻辑的观念也很重要。所以这些系统、这些程序、这些知识、这些科学的东西都要兼顾。所以说，你刚刚提到。
而且在您的一篇文章里面哦，就是写这个郁金香哈，连这个李白写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的那个郁金香，比郁金香非比，非此郁金香，都解释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大仲马写的小说《黑色的郁金香》的来龙去脉，你也把它写上去。我就觉得你这个，还有就是说郁金香本来不叫 tulip， 它是一个误传。变成 tulip， 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这种花不是本来应该叫 lail 吗？为什么就变成叫 tulip？ 你也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哇，我真的觉得读你一本书真的是，难怪人家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读您一篇文章啊，可能自己读的话要读几十个小时才会把这些事情都搞清楚，真
是
了不起。
我不能我之所以说我在写也是在学习，因为你想想看这么多东西，你如果随便问我，这我也不可能就是这个花会长到多高，而且我对数字也不是很 smart 的人，我必须要清清楚楚的搞清楚这个多高多宽周围多大，我就觉得说是自己也很小心啦 那对，那当然就是我这个文章我都希望中外
是，
中外古今啊，
真的是啊，
都要考虑到这些文学方面。
是，您完全做到了，
完全那不可能了。那个像艺术的作品，您做，那刚好我就自己很爱画，所以呢，
我说的完全的意思，并不是说世界上所有的资料你都含挂了，而是说你含涉的这些内容的本身。都做到了精确，或者是精彩，或者是精简，都做到了。我们得休息一会儿啊。那个佳萍姐姐，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我们继续这个您这个郁金香的这篇文章里面好多东西可以谈，比方说听众朋友就会很好奇，怎么说呢？郁金香本来不叫 tulip， 它的故事是什么呢？在李佳萍的内容文章内容里面呢，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个魔幻之花郁金香，这是一篇极其精彩的精简散文。那么我就说，精彩精简的同时啊，其实篇篇文章都有这样的水准。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李佳萍女士。